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在能源峰会上抨击反化石燃料政策，保障选举公正，川普下令调查非法政治捐款行为。西班牙提前履行对北约承诺，增加国防预算至 GDP 2%。 克什米尔恐攻升温，印巴互相驱逐外交官并取消签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在伦敦举行的国际能源署能源安全峰会上，华盛顿抨击反化石燃料政策，称是有害且危险的。美国能源部官员汤米乔伊斯指出，有些人以碳中和为名，试图淘汰所有非再生能源，对此美方坚决反对。峰会聚焦气候转型和地缘风险，中共因日程冲突未参加，沙特和俄罗斯亦无派代表，美国就由代理副国务卿出席。国际能源署署长比莱尔就强调，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当前能源结构的关键，并提及低碳能源所需金属多掌握在中国，引发新的挑战。他还提出能源安全三原则，来源多样，政策可预测和国际合作，提醒各国重视能源投资稳定性。英国首相斯基言表示，欧洲不能够再被俄罗斯利用能源胁迫。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在5月提出计划，逐步停止由俄罗斯入口化石燃料。24号，川普总统发表一份白宫备忘录，指示司法部调查外国资金非法流入美国选举的情况，并点名民主党主要募资平台 AdBlue 可能存在不当活动。川普在备忘录中指出，即使现行法律已经针对选举资金进行规范，但媒体报道和国会调查揭示出令人担心的迹象，显示部分线上筹款平台成为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的潜在渠道。备忘录授权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主导调查，并需在180日内向总统提交完整报告。川普政府强调，此举目的是保障选举公正性，防止外部势力操控美国民主程序。川普在选举期间曾经多次承诺维护选举诚信。今年3月，他已经签署行政命令，维护与保护美国选举的诚信。这项命令发布之际，国会正针对 AdBlue 等平台展开调查。西班牙总理桑杰士近日宣布，2025年西班牙的国防预算将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提前4年实现对北约的承诺。西班牙新增104亿7100万欧元投入后，军费总额将达到331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扩大军队、军人工资调升、训练设施升级及补充援乌武器所消耗的弹药。另外有4亿8200万欧元拨给情报局，以加强网络安全和海外部署。桑杰士强调，此举不会增加税收和赤字，亦不削减社福开支，资金将来自多元来源，包括自治区资金、应急资金和欧盟复苏计划等。虽然面对执政联盟汇总的反对和右翼人民党要求提交国会表决的呼声，该方案仍然获部长会议批准，并提交北约与欧盟。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表示欢迎，强调提高国防投资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近日爆发近25年来最严重的平民袭击事件，造成26人死亡。印度指控三名枪手中至少两人是巴基斯坦籍，并指责包括支持跨境恐怖主义。总理莫迪强调，印度将追凶手到天涯海角，找出所有幕后黑手。事件引发印巴关系急剧恶化，印度宣布立即终止对巴基斯坦公民的签证服务，并限令境内巴国公民在4月29号前离境。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将驻对方使馆人员大幅减少至30人，同时关闭主要陆路边境通道。印度亦都暂停印度河水资源条约，引发巴基斯坦强烈反弹，称任何阻水行为将视为战争行为，誓言举国反击。巴方之后关闭领空，并终止所有同印度的贸易往来。目前双边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外界仍然忧心事态可能进一步扩大为军事冲突。川普亲信暗示中共倒台，习近平军变全失败。航运巨头称中国订单取消三分之一。朱立伦说岛国无法伤到赖总统。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创两个史上第一。美军官对中共出卖机密判七年。郑敬基家国大选，中共跨国干预。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最近有关美中关税的表态引起强烈讨论，中共内部趁机宣传川普惊青。不过川普很快澄清他根本没有调降中国关税。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作出更强硬表态。分析人士说，川普之前较缓和的言论其实另有目的。与此同时，中共内部传出军变丑闻和高层分裂的消息。23号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明确表示，美国现在对中国征收 145% 关税，他并没有调低这一关税。他强调这个关税很高，基本上意味着中国根本不能够和我们做生意。川普透露，就贸易问题，美中每日都在进行直接会谈，但任何协议都必须是公平的。他说他们知道这次挨不下去了，但他们还是可以生活的。贝森特同一日在国际金融协会亦都澄清，川普没有单方面提出降低对华关税。贝森特说，中国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境，这个伤害中国，亦都影响全球。中国需要改变，所有人都知道需要它改变，我们希望帮助它改变，因为我们亦都需要经济再平衡。更重要的是，贝森特讲到，中国可以先由出口过剩产能转型成一个内需型国家，这种转变是世界迫切需要的。不过发展内需意味着权贵阶层要让利于民，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的统治基础刚刚建立在对资源的控制上。因为这样，有观点指贝森特的潜台词是中国需要改变分配制度，实质上认同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川普和贝森特最新的表态打破中共文宣，实际上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分析说，较早前川普和贝森特较缓和的言论亦不是说给习近平听的。江心哲说，有些人以为川普说可能降低关税是因为撑不住了，要对北京服软，其实不是这样，川普根本没有撑不住的问题，他是给反习派一份大礼，习近平绝对不会对美妥协。川普说中美关系可以改善，北京的反习派就能够借此对内宣称，只要罢免习近平，中美贸易战就能够停止，中国经济就能够恢复，那就在党内争取更多支持。反过来，如果川普一直强硬， 咁习近平就可以话俾党内知，无论中国做乜嘢，中美关系亦都唔可能改善，呢、这个反而对习近平有利。而家中共陷入罕见嘅分裂同动荡。日本经济新闻亚洲23号透露，早喺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一啲中共高官同退休央行官员私下就对川普嘅关税战表示幸灾乐祸。他们觉得习近平多年来听不入他们的建议。现在川普的压力终于能够逼北京调整内部结构。中共官场监控无所不在，这些官员敢表达不满，这个是集权势削弱的信号。更惊人的消息来自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宗教参谋姚成。他23号在直播中爆料说，经他多方打听和分析得知，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因为兵变被捕，习近平一方落败。姚成说，彭丽媛麾下的山东派、眼见浙江派、福建派崩溃，想为习近平保驾护航，趁3月中共全面两会期间，山东派在北京的安徽大厦聚餐，席上一个人为出血送院，使呢次聚会曝光，引起张又侠的警惕。调查之下，张又侠掌握了何卫东计划利用东部战区发动兵变的证据。姚成进一步分析说，如果不是确实掌握证据，张又侠不会轻易喐自己同级别的何卫东。毕竟只要习近平退位，现年已经67岁的何卫东不可能继续升迁，自动就退出权力舞台。姚成说，何卫东和苗华长期合作，又都是习近平的左右手，是同一条线上的蚂蚁。苗华被捕代表习近平已经失去军队的支持，但同时何卫东毕竟是军委副主席，在军中还是有一些势力。何卫东打算联手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又向张又侠挑衅，要怪习近平军改作茧自缚，打散了原本的军队结构，东部战区3个集团军入面派系混杂，加上习近平反腐败得罪了很多将领，军队入面的人一听到风声即刻上报，令何卫东兵变计划很快暴露。张又侠在两会一结束就捉了何卫东，现在没人知道何卫东被禁锢在哪里。彭丽媛没有陪同习近平出访东南亚3国，就是看到大势已去，留守国内料理后事。如果姚成的爆料被证实，就更加容易理解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为什么转发一篇文章痛批习近平是黑老大。何晶和中共红二代中的黄奇山、朱镕基等交好，黄奇山、朱镕基都主张和美国搞好关系，都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对立面。综合以上变化，目前很多迹象显示，中共内部出现一股较亲美的势力正在崛起，逐步取代习近平。独立学者吴造来在 X 上发表文章，总结目前的国际局势，说习共应付美国关贸保卫战付出巨大代价，搞周边外交统战大败，何晶的转发令到习霸王现出原形，川普近日呼吁招安习共，降低门槛给习共低端生存生财机会，主要是因为俄乌战争仍未解决，现在是百年未遇的大热闹，川普、习近平、普京同时在度过招。全球航运巨头赫伯罗特的发言人23号表示，受中美关税战影响，公司客户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货物已经有30%被取消，赫伯罗特市值约为270亿美元，总部位于德国。公司发言人对美国媒体表示，由4月2号川普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后，客户开始大规模取消订单，在中国输往美国的货物大幅减少的同时，美国对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货物需求大幅增加。不过东南亚市场比中国市场小，因为这样东南亚订单量增长，无法弥补被取消的中国订单。赫伯罗特发言人还说， 公司开始用较细的货轮向美国运货，目的是保持航次数量不变。为反制大罢免，台北市长蒋万安提议倒阁。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23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绝大部分国民党立委不赞成倒阁，这样只能够自伤，无法伤到赖清德总统。名嘴温朗东批评国民党政治私心一览无遗。朱立伦批赖清德独裁，并提出倒赖不倒阁，呼吁国民党和民众党不要分裂。资深媒体人陈辉文怒轰朱立伦欺骗，他反问话：请黄国昌、朱立伦教我要怎样在不倒阁的情况下倒赖。你说426到海道叫赖清德落台，上海道就可以叫赖清德落台吗？你唯一倒赖的方法就是倒阁，你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陈辉文嘲讽，一方面在这里叫倒赖，另一方面就竟然反对倒阁，你看得明吗？如果能够参透，有一日或者亦都能够做上党主席。陈辉文仲反驳话，朱立伦能够开记者会示意批评赖清德，这个本身就说明赖清德不是独裁者。名嘴温朗东亦都批评国民党掀起倒阁，完全不在乎参与美台谈判的行政团队会不会被临阵换将，只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温朗东说，倒阁对于政局稳定的影响远远高于大罢免。蓝营说要面对关税不要搞大罢免，自己又提倡倒阁，逻辑错乱，政治私心一览无遗。菲律宾和美国由21号正式展开肩并肩年度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今年出现两项创举。首先，要美军第一次在接近台湾的巴丹群岛部署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反舰导弹系统 NMESIS， 显示美军加大对中共的吓阻。结合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这个月初对军队表示，应该开始规划在台湾被入侵时的应付行动。因为如果台湾发生事变，我们必然会被卷入其中。菲律宾已经准备好配合美国将战略焦点向北转移。另外，今年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派最上级护卫舰始作号参与军事演习。以往日本都是观察员，在日非去年签署互相准入协定后，日本今年首次派部队实际参与肩并肩军事演习，显示日非加深安全合作。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科本舒尔兹因为将美台军舰军事情报泄漏被中共政府24号被判7年徒刑。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公布科本舒尔兹有最高机密安全权限，将至少92份美军机密文件卖给一个住在香港的同谋。这个同谋一开始伪装成地缘政治咨询公司的代表，要求舒尔兹提供美军军事计划，侧重台湾防卫与俄乌战争的关联。随着交流深入，同谋要求的情报亦都更加机密，包括美军在东欧支援北约的作战命令、俄乌战争对台湾防卫的战略启示、 F-22A 战斗机和 HH-60 直升机的技术手册、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资料、美军卫星系统等。舒尔兹因为咁获得42,000美元的报酬。调查更发现，舒尔兹不单止单独行动，仲曾经试图招募美国印太司令部中的一位朋友。印太司令部负责应付中共军事行动，掌握关键机密。舒尔兹去年3月被捕，今年宣判，全案告一段落。4月28号加拿大将迎接国会大选，香港前艺人郑敬基代表保守党出战多伦多市塘沽北区选区，但就被中共多种形式跨国打压。 自由亚洲23号报道，加拿大选举安全和情报威胁特别工作小组发现，中共在面书、微信、抖音及小红书上散播伪造的通缉郑敬基海报，以及对他不利的虚假评论及视像，意图干预加国大选。其中一个用来攻击郑敬基的面书账户和香港中联办有关。加拿大枢密院表示不会容忍跨国打压，亦都准备足够安全措施，确保每个人的选票都是保密及安全。郑敬基在加拿大警方建议下，由4月22号起暂停面对面竞选活动。郑敬基2020年移居加拿大，在多伦多创办粤语网络电台香港台，多次公开批评港府及中共。去年年底，香港警方国安处发出通缉6名海外港人，其中包括郑敬基。
新危机笼罩中国多省，美国务卿发警告，措辞强烈。美驱逐舰明灯穿越台海，宣告中共台海不是内海。卢比奥警告伊朗停止铀浓缩，只能入口用于民用。菲律宾国安官员，中共企图影响五月中期选举。中国进入全民省钱时代，分析穷则思变。中国经济一场罕见的旱灾，涉及河北、湖北、安徽、江苏、广西，覆盖从华北到华南，干旱甚至影响到食水。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就中共军事野心提出警告。湖北省襄阳市一位女士录影片披露当地严峻情况，最近她走访好多农村，发现好多地方连食水都没有，全眼都干涸，好多村共用一个水源，要跑好几里地挑水食。这位女士忧虑地说，村里的人觉得可能听日就好了，可能明年就好了，完全没有危机感，恐怕会导致更大悲剧。广西省贵港市是重灾区，中塘水库几十年都没有干过，现在一滴水都没有，河底干裂，鱼都被晒成了鱼干。农民说，家里的老人说70年都没见过这么干旱，农作物都寒死，市民没水喝，只能够靠消防车送水。一段影片里边，一辆消防车前边挤满了几十人，拿着大小的塑胶桶到消防龙头接水。不单只是贵港，南宁市一些地方甚至要打地下水100米才能够出水。广西省今年遭遇罕见干旱，农田干涸，农作物枯黄，据港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人民币。河南一位网民指出，现在应该是梅雨季，我记得每年生日前都是落雨的，然后生日那日热到极之难受，现在没雨，每日刮大风，应该不止广西大旱。大旱会影响到糖的产量，在安徽省和河南省交界处，百姓跪地求雨的影片在网上流传。原本外界关注中美关税战可能影响中国粮食供应，没想到食水先出问题，断水要比断粮更致命。粮食短缺可以通过入口缓和，但食水的匮乏几乎没有解药，尤其是在干旱如此广泛的情况下，更有人提出大旱之后会有大震。与此同时，关税战比中国造成冲击正在度持续蔓延。上海人何秀珍23号告诉自由亚洲，他每日出门看到的都是卖菜的小贩和菜店，服装店就少了很多。他说，除了卖菜的还有些生意，但亦不好做，我这里村屋出门到处都是卖菜的，每隔30米、50米或者100米就有一家菜店，这么多家竞争激烈，衣服不买了，我就穿以前的旧衣服。70后这一代人肯定不会铺张浪费花钱，因为赚钱也好难啊。上海静安区陈女士说，大家担心要过苦日子，开始自虐开支了， 唔知道猴年马月先至会好转。而家超市基本上好少人去，以前消费都系年轻人冲喺前边，而家佢哋搵唔到工，唔消费好节约，去餐厅少得多，上班嘅都系自己从屋企带饭，内需拉不动，出口快被团灭，中国经济可能要继续冧屎。天灾加上贸易战，有人担心中国出现大旱、洪水、冰雹等天灾，再加上对美国粮食征收高关税的影响，可能冇几耐的将来，中国人就能够等嚟咗粮票了。网上有人引用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阿马提亚森的观点发出警告。阿马蒂亚森在其经典著作《贫穷和饥荒》中提出，饥饿并不是只是由粮食短缺引起，饥荒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统治者故意要令食品、住宅、医疗等必需品短缺或者价格飙升，就是要百姓陷入只能够苟活的状态，顾不上其他社会诉求。中国目前的情况似乎正在度印证阿马蒂亚森的理论，中共会不会为转移内部矛盾对外使用武力？美国知名记者巴里韦斯23号在自由新闻发表对国务卿卢比奥采访，其中卢比奥警告讲，共产中国正在度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卢比奥讲，中国在我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是美国的头号挑战，中国正在进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扩张，这个不单止在现代史上，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国务卿发出这样的警告不容小觑。近期美国再次展现对台海自由航行的坚定立场，一艘美国驱逐舰23号从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全程开启 AIS 船只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明确释放战略信息，宣示台海不是中国内海。自由时报24号报道，美国海军巴克级神盾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并经过澎湖、七美西南海域进入南海。引人关注的是，这艘军舰自22号下午在东海就启用了 AIS 信号后，一路明灯通航到高雄外海，直到23号晚11点才关闭。分析认为，此手法明确向中共宣示台海是国际水域，美军有航行自由。据面书专业称，该舰穿越台海过程中还有一架美军 MQ-4C 海神高空无人侦察机在台湾西南外海伴飞，所以是海空联合行动。另外，劳伦斯号16号从日本横滨出发后，曾在冲绳白滩海军基地短暂停留。22号下午起，美舰一路开启AIS 信号通行到南海，但过程中并未主动对外宣传。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指出，军舰通常只在港口或繁忙水道开启 AIS 信号，譬如马六甲海峡，美军本次穿越并没有在社交媒体提前公布，显示川普政府有别于拜登时期抛出船舰相片的做法，从东海一路用 AIS 打住灯笼到南海先关，等于间接性地宣告，手法非常聪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根据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停止铀浓缩，同时只能入口民用计划所需的铀。路透社24号报道，伊朗已经明确表示其铀浓缩权利是不容谈判的。当被问及卢比奥的讲法时，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高级官员再次表示，零浓缩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否认想要发展核武器，并表示其核子计划用于和平目的。美国和伊朗官员将于星期六在阿曼举行第三轮会谈， 讨论德克兰有争议的核子计划。卢比奥礼拜二在博客中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有一条通往民用和平核计划道路，但如果他们坚持进行有浓缩，这样他们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武器计划却在这里进行有浓缩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美国中东特使尼科夫上个礼拜表示，伊朗有浓缩浓度不需要超过 3.67%， 但在第二日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并消除其核浓缩活动。卢比奥礼拜二解释，尼科夫最初的言论是指伊朗被准许从外部入口的浓缩材料比例，就似世界很多国家为民用核计划所做这样。如果伊朗想要用民用核计划，他们可以似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入口浓缩油。不过有西方国家表示，没必要将油浓缩到如此高水平以供民用，亦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但是不制造核弹。菲律宾于今年5月举行中期选举，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24号在接受参议院质询时讲，有迹象显示中共在企图影响菲律宾的选举结果。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席马来亚在参议院讲，有迹象显示由中共政府支持的资讯战正在实际干预菲律宾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有参议员追问中共政府是不是暗助他们希望胜选的候选人，且打击他们希望落败的候选人。马来亚回答称，是的，有这样的迹象。马来亚讲，中共协助性的散布假消息，包括叙事词扩大等行为，企图影响非国选民的投票倾向。由于这些信息大多是在社交媒体流传，菲律宾一般民众不会特别注意到，亦不会查证。在被参议院要求举证时，马来亚讲，中共对一些事件的言论会在菲律宾被代理人散播。以进行中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为例，中共指控这项演习危害区域和平和稳定，而在菲律宾的中共代理人亦会转述这种言论。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查出哪些人和团体是中共在菲律宾的代理人，但未公布相关名单。菲律宾将在5月举行中期选举，被视为2028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总统小马可斯多次呼吁选民要投票给护非国主权的候选人。菲律宾执政人员警告，投票给亲中的候选人将导致菲律宾失去南海。近期美中关税战，省钱成为大陆民众生活主调，网络热传生存指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过起能省就省的日子。有抖音博主讲，关税战普通人应该怎样做，我做了三个决定，不要创业，不要开小店，别去当网络红人，卖了手上所有值钱的物品。北京居民野先生表示，北京好多餐馆结业，小餐馆好少有人去了，有些一桌两桌，甚至只有一家，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也有一些餐馆稍微多一些，但亦冇以前咁人山人海。同时消费降级的现象正在度向四川、贵州等地蔓延。兰州的邝先生表示，当地人省吃俭用，将钱存到银行，睇形势大家都想多存啲钱或者外币，有条件的就买黄金，因为将钱放在银行亦不保险，讲不定哪一日存款没了，或打起仗来钱拿不出来。广东佛山的陈先生表示，疫情之后原本以为中国经济会快速复苏，但三年过去，经济不但没有好转，又爆发了中美贸易战，老百姓苦不堪言，经济这几年已经垮了。你不要看宣传话习近平领导得好，乜嘢都上去啦，乜嘢都强大啦，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差不多了。旅澳法学家袁洪兵近日向大纪元爆料，四月初中共公安部向省部级以上干部发出一个内部文件，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地灰色组织如同学会、退伍军人战友会、农民工互助会等民间社群性组织大量涌现。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曾分析讲，这次中共宣称奉陪到底的腔调和三年前叫出清零不动摇的口号极为类似。中国老百姓虽然特别能够忍耐，但有一点是不能忍的，就是没饭食。前几年毕业的学生还未找到饭食，今年又增加了1200万的毕业生，最后会产生社会动荡，民变最后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川普揭穿中共谎言，中共太子党密集报告，川普呼吁俄乌双方英法唔驻军换普京红线，格力唔用海归有间谍，刘强东亲自送餐。中共下令拒绝接收美国波音公司为中国航空公司生产的飞机，只举报复美国关税后，24号川普表示，波音应该就中共拒收飞机向其追责。中共话美中正在进行贸易谈判是假消息。川普指出24号早上刚刚会谈过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孙胡志刚，近日被摩根士丹利任命为中国区副主席，负责在华投资银行业务。中共太子党近期继续密集布局金融界，北京已告知中国航空公司不要再订购波音飞机，并要求航空公司在接收已订购飞机前获得批准。2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说，波音公司应该对中共不履行承诺购买波音精美飞机进行追责，这个只是中共多年来对美国所作所为的一个小例子。顺便讲一句，芬太尼仍通过墨西哥和加拿大从中国流入我国，夺走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这种行为最好立即停止。23号波音行政总裁奥特帕格在 CNBC 的节目中表示，几架原定在中国交付给中国航空公司的737 MAX 飞机已经飞回美国，波音将停止为中国生产飞机，而且波音可以找到其他买家。波音和空客新飞机面临短缺状态，全球航空公司纷纷要求增加飞机数量。近日马来西亚透露有意向波音公司洽购中国拒收的新机型，同时出口商正评估将生产线迁往美国，以避开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风险。有报道认为，如果波音停止向中国运送飞机，此举将对中国造成打击，因为中国几乎完全依赖波音和欧洲的空客的商用飞机。另外，川普2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政府可能会在未来两到三个星期内公布对某些贸易伙伴的新关税金额，其中可能包括中国。美国正在积极与中方谈判，但是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声称，美中会谈都是假消息，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者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对此有记者向川普确认，川普说事实上他们今日早上确实开了会，我们亦一直与中共会谈，我们或者以后会公布更多信息。中共国司金灿荣最近声称，美中贸易战中川普总统手上还有两张黄牌未出，即中概股在美国集牌和禁止美资对华投资，称北京要做好迎战准备。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认为，金灿荣的这番言论是政策舆论的风向球，提供了一种所谓的中共不怕有后手，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的叙事，有利于强化中国民间支持中共应对战略的压力。观察家分析， 川普手上仲有唔少王牌，包括对中资产征税或冻结资产、美元汇率攻击、没收中共持有美债、限制美国投资机构购买中国国债或要求资金撤出、制裁更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及出口限制的升级，这些都会对中共造成巨大的冲击。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认为，川普其实亦有其他招数，他就是压住一个部分，等你觉得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么绝，还有事情可以谈，但谈到后来之后，你就要去跟我讨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所以他一直在等中共接这个球，中共所有的行政都是为了共产党政权的延续，他根本就跟人民没什么关系。据彭博社报道，除了胡志刚被摩根士丹利任命为中国区副主席之外，他的姐姐胡之智去年被任命为瑞信中国区总裁，他们的父亲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曾任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习家族早年关系密切，胡德平亦同习近平交情匪浅。蔡神坤撰文透露，习近平上台前，胡德平向他提出诸多改革建议，但是习话他只能够手摊子，做不到这么多大事。从此两家人几十年的互动关系中断。2013年4月，胡耀邦第三个仔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次聚会上，讽刺习近平读书不多，习对他下了不可妄议中央的禁令，从此两家人就形同陌路。国内传出中共政权从习近平手上转到胡锦涛、温家宝及胡德平三人手上的消息。胡德平前几年被党内人士推举取代习。24号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挪威首相时表示，乌克兰夺回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那些地区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川普说，这个同我无关，11年前是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而且没有发射一粒子弹，没有发生任何战斗，什么都没有，乌克兰只是将它交了出去。川普问泽连斯基，想要克里米亚，为什么11年前克里米亚被移交给俄罗斯时，乌克兰没有为之而战？11年前乌克兰发生政变，举行全民公投，使克里米亚重新加入俄罗斯。川普还同时表示，俄罗斯表示同意停止战争，停止占领乌克兰整个国家，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有网友说，要川普帮忙攞返克里米亚几乎不可能，这个是一个现实，不正视这个现实，事情就不好办。与此同时，俄罗斯24号对基辅发动自去年7月以来最猛烈空袭，造成至少9人丧生，77人受伤。川普在真相媒体对普京呼吁说，我对俄罗斯袭击基辅感到好不满，这个非常没必要，而且时间点非常恶劣，着手普京，每个礼拜有5000个士兵丧生，等我们达成和平协定啦。此外，川普还表示，他已经为俄乌和平谈判设定了自己的最后期限，但未透露具体日期。据报道，为了推动停火，伦敦和巴黎正在考虑在教宗方济各葬礼结束后，立即安排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希望借此降低紧张，加速谈判进程。俄罗斯在礼拜四指责泽连斯基拒绝承认俄方拥有克里米亚，以此破坏外交努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泽连斯基无法通过谈判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乌克兰国会议员塔什娃表示，以克里米亚换取停火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相反的，这个将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使战争罪行合法化，并鼓励其他极权的效仿。泽连斯基在礼拜四承认华盛顿对基辅的援助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川普最近表示，若果基辅和莫斯科不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他将放弃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24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接受塔斯社专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重启核试验，俄方不排除将采取相应行动，并考虑恢复自1990年终止至今的核试验。此外，绍伊古仲警告欧盟不应该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否则恐引发局势升级至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同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强硬警告俄罗斯不要妄想对欧洲挥军，应管理好自家的扩大领土，如果俄方持续挑衅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仲提到海参崴原为中国领土。与此同时，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度考虑可能会放弃派遣数万名士兵到乌克兰执行维和任务的计划。泰晤士报引述参与谈判的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讲，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一旦违反停火协议，外国军队的存在可能导致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表示，英国一直认为风险太高，以我们现有的兵力与规模不相称，不过法国提出了更强硬的方针。现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认真考虑另一种方案，即西方军队不会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内，不会去保护乌克兰的城市、港口和核设施。有一些欧洲领导人认为，公开表示不派遣地面部队可能会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自己的红线，并促进和平协议。预计英国和法国不会派遣全部部队前往乌克兰西部，而是派遣军事教官，土耳其亦可能作为海上合作伙伴参与未来的行动。中共政府与美国关系搞僵，当局在国内启动宣传机械，扬言反美，很多企业随之跟风。近日，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公开表示，企业不用海归派，原因是里面有间谍，讲法引发舆论哗然。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不断下行，亦有公司想出奇特方法快速开发新市场。京东创办人刘强东日前寻求进入外卖领域，打出舆论攻势，不惜亲自送外卖做公关，亦引发大量关注。媒体报道指出，22号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在回应人才培养问题时说，公司入面不要任何一个海归雇员，因为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他声称只能保守选择国内的高校入面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对此，网民谴责说，格力仲同日本大金合资过生产冷气，一个企业家有什么权限去指控哪个是间谍，他真的失控了。政论人士唐正远指出，这个现象出现反映出中共现在遭遇到一个空前危机，中共每当遭遇严重危机时就会进一步政治挂帅，董明珠的做法就是这种氛围之下的折射，反映出中共面临空前恶化的国际政治环境。目前中国大陆出现严重的失业潮，唐正远认为董明珠这样发言很可能在国内形成一种示范作用。旅澳发行家袁洪兵告诉大纪元，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着荒唐的极左思潮，当时有海外关系的人是一律要被中共视为异己。文革时中共有内部规定，划出一种控制使用人员，就是对他们不太信任的人要进行内部控制使用，由秘密警察进行监控。董明珠这种宣示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肯定亦是符合中共当前政策。随后新京报23号声称，董明珠的间谍论是脱口而出，暴露出了其用人观念的落后，冒犯了海归团体。袁洪兵认为这个是一种欲盖弥彰，北京在公开场合是好话讲尽，背后坏事做绝。董明珠这个讲法将中共暴政当前政策的歧视性曝光了出来。另一方面，关于电商京东集团创办人刘强东送外卖的消息亦登上微博热搜。网友指出，刘强东为了打入外卖市场，不惜亲自骑车送外卖，没想到他在店内等待攞餐的时候 店主仲未准备好餐点，等待期间露出茫然表情。餐馆监控画面在网络热传，网友表示东哥等单等到怀疑人生，卡餐时的表情就是我每日中午拿外卖的样子，刘总代入感太强烈。餐厅李姓老板娘表示，当时正值午餐高峰期，店内人多，冇注意到攞餐嘅男子系边个，后来先至知道系刘强东。当时太忙啦，大家都喺度顾住出餐。如果早通知系刘强东，会要合影噶。据悉，后嚟一份点咗20元人民币订单嘅网友收到呢份外卖，并且同刘强东合影。呢次宣传被称赞为接地气，不过宣传并冇引起股市投资者嘅青睐。京东宣布进军外卖行业，21号发表公开信，不点名批评美团强迫外卖员在美团京东二选一，导致收入大减，订单亦延误。虽然刘强东本人亲自送外卖，但是宣传当日两家公司股价齐齐下跌 6%， 反映出中国市场仍然在遭受贸易战的严重冲击。
台湾陆委会发出最新法令，如果台湾民众在大陆设有户籍，包括持有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或者定居证，将会丧失台湾身份。专家表示，两岸关系复杂，本来就需要谨慎处理身份认同，中共敌意如果持续影响台湾的话，政府就应该根据形势调整策略。根据行政院公布，陆委会近日公布最新法令，对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即是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一的第一项规定作出公开解释。陆委会讲明，此举的考虑是中共以定居作为法律和行政管理基础，行为人如果取得公安部发出的定居证，就可以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同时申请领取同中国大陆人民相同的居民身份证。而且为了确保两岸人士单一身份制度，同时避免因为身份混淆冲击两岸人士的往来互动和社会运作秩序。有学者就认为，现在连大陆定居证都不准，这一招实在太绝，陆委会单方面扩大法律适用，这样的解释并不合理。而台湾基进党党主席黄兴焕就认为，我们必须要理解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会令到任何可能影响台湾人民身份认同的行为，它的背后都需要谨慎处理。定居证申请看起来是单纯的，但是背后涉及的法律和政治的含义是不可以忽视的，所以台湾基进党是支持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严格的规范，确保台湾人民的身份不会被模糊化。有一点要讲明的，就是目前中共针对台湾民众发出的各类身份证明文件，主要是台胞证、居住证和定居证。定居证的全名是台湾居民定居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用于计划定居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民众，在定居地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同时是后续申请领取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的必要文件。其实大陆本地老百姓也都有领取居住证，因为官方要管理人流，而且必须要领取到居住证才能够享有当地的公共资源，例如买车费。如果台湾老百姓长期生活在大陆某地，也都可以领取当地的居住证。有网友就表示，希望扩大到连居住证都不能够持有，这样就会少很多投机分子。未来台湾政府有没有可能扩大到领取大陆居住证都不得？黄兴焕表示，那其实是要取决于中共对我们的行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就是中共的敌意越明显，行为越激烈越多，民工武吓各种举措越多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基于现实的情况，那如果需要更严格，那也都是基于我们的生存需求，所以我们是认为政府应该要持续去掌握情势的发展，而 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调整策略。当必要的时候，的确连居住证都不得。但是如果情况没有恶化的话，那我们还是说在这里国家安全和人权，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取得一个平衡。但是我们绝对是支持政府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确保台湾人的身份不会被混淆，同时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不过今年以来，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政府进一步管制台湾人申请大陆涉及身份的证件，作为包括全面清查现职军公教人员持有大陆身份证、护照、定居证和居住证等情形。陆委会二月亦都曾经表示，由于越来越多台湾人申请大陆居住证，将会重启两岸条例修订法律工作，将申请大陆居住证纳入规管。今年二月，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商业和技术出版刊物《全球光辉评论》评选出全美最值得信赖的20间公司，总部位于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 NTD 因为道德操守、顾客满意度和业界声誉名列榜单。评选结果虽然没有列出20间公司的具体排名，但是全球光辉评论强调 NTD 是这20间公司之中最突出的例子。全球光辉评论今年的排名涵盖了航空航太、医疗保健、零售和消费品等23个行业的700间公司，除了 NTD， 其中包括 DocuSign、 梦工场动画和富达等知名品牌。今次评选的标准就包括服务品质、透明度、道德实践、社区贡献、创新能力和可靠性。今年3月，全球光辉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新唐人的文章，标题是媒体领域里真相和传统的灯塔。文章讲到，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想找到一个可靠的新闻来源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很多媒体受到政治立场、经济利益或者是追逐短暂潮流的压力所左右。在这个背景底下，新唐人电视台脱颖而出，成为真相和传统的灯塔。NTD 在2001年成立，由一班土脱共产主义的美籍华人创办，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由社会之中独立媒体的力量。NTD 的使命很明确，就是提供公正的新闻、纪录片和文化节目，弘扬普世价值和人类传统之美。NTD 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在2004年成为第一间通过卫星向中国播出未经审查的中文新闻和节目的独立电视网。这个突破性举动为资讯传播开启了重要通道，令中国观众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NTD 在全球19个分社有200多名记者，制作英文、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内容，通过多平台传播给几千万观众，展现了它的全球影响力。 NDT 和它的姊妹媒体大纪元时报都坚守新闻报道原则，揭露包括中共侵犯人权在内的重要全球议题。这项荣誉可以大幅提升 NTD 的形象，不单止肯定了它们的努力，还会增强观众和利益相关者的信心，进一步巩固他的声誉和竞争力，同时激励他的团队坚持最高标准。资深媒体人安青表示，现时世界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沌状态，资讯洪流就好像巨浪一样扑面而来，虚假的新闻和刻意的操控令人难以看得清现实的面孔。在这样的时代，公众对真实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新唐人电视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承担了传递真相、守护良知的角色。它的存在是时代中的一种信仰，是令人可以看清现实、保持清醒的明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